据明慧网15号报道，山东烟台法轮功学员王凤琴6年前和另外的两名学员在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遭到烟台警察绑架。派出所警察不但殴打及拿电棍电他们，折磨了6-7个小时后竟然还提开水烫他们。王凤琴的脸和脖子被开水烫出了一个接一个的水泡，当人昏迷后就被铐在地环上。几天后，他们被移送烟台幸福16村法院2楼的洗脑班。王凤琴被绑在床上，警察撬开他的嘴，以锯成斜边的主管灌稀饭，一直灌到王凤琴死亡。
根据明慧网16号的报道，山东省日照市5连县610组织人员伙同警察，自今年2月中开始无故地抓捕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外贸公司职工王清晨3月4号上午陪同亲戚到医院做身体检查时，警察进入医院将他绑架。5连县外贸公司遭警察绑架的还有杨丕昌、王洪武两名法轮功学员。王洪武的哥哥并没有修炼法轮功，只是给王洪武送衣服，也遭到扣押。
明慧网17号报道，黑龙江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黄卫忠2月12号在家中被没有合法手续闯入的警察绑架到佳西派出所。过程中，黄卫忠的手脚被捆绑，一只眼睛被殴打后几乎失明。据了解，黄卫忠的妻子法轮功学员张小庚在佳木斯劳教所遭到大靠背等酷刑，已在2006年去世。黄卫忠为人宽厚无私，朋友同事对他都有很高的评价。
吉林省蛟河市客运公司56岁退休职工史秀珍在1998年10月经长春吉大医院名医确诊为骨癌，无法手术，只能准备后事。史秀珍被抬回家后，经朋友介绍学了法轮功，4个月后身体逐渐的恢复健康，医师称简直无法理解。史秀珍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在08年3月再次遭到蛟河市警察绑架，受到非人的酷刑待遇，并非法判刑6年。家中现金和值钱的财物在两次抄家时都被抄走。她在蛟河广播局工作的丈夫刘兆富为了躲避抓捕，至今被迫流离失所。史秀珍家里有将近8旬的婆婆因失恋儿子和儿媳惊吓过度，而且又无人照顾，09年年关匆匆离世。
明慧网20号报道，在湖北武汉市经营饭店的刘红女士2月24号上班的途中遭到警察绑架，到目前经过23天，公安局和有关单位一直没有给家属说法。据了解，刘红是一位法轮功学员，和她一样修炼法轮大法的丈夫在2002年遭当局绑架被关至今，留下70多岁的父母和10多岁的儿子无人照顾。
据明慧网22号报道，黑龙江佳木斯市望江镇70岁老人刘景燕去年7月因向人讲法轮功真相遭到警察绑架，并被判刑4年。老人自从被关押后就遭到不人道待遇，满口牙齿脱落，身体异常消瘦，家人探望过后非常担忧。老人的女儿表示，老人原来一生病，修炼法轮功后不但身体痊愈了，还能帮忙家务看孩子，如今却遭虐待以致生命出现危险，家属强烈要求当局立即放人。
根据明慧网报道，在湖南省郴州市烟厂工作的法轮功学员许琛生女士，去年12月24号下午到相关单位换发身份证时，突然遭到警察绑架，关押在市看守所，至今仍未放人。许琛生因为修炼法轮功，长期遭到地方当局的打压，甚至罚钱、监视居住。郴州烟厂也借故每个月只发工资100多元，后来甚至将他开除。日前，许琛生83岁的母亲和正在上学的儿子到北湖区国保大队要求放人时，警察恐吓说再不走就抬着丢出去，让老人相当难过。
3月15号，在多伦多省派翠克节游行中，一支由华人组成的队伍天国乐团引起了观众们的瞩目。
这是多伦多天国乐团连续第3年受邀参加圣帕翠克节大游行，他们是本次游行中规模最大的乐团，也是唯一的一支华人社区的队伍。由近百人组成的天国乐团踏着整齐的步伐，吹奏出威武雄壮的乐曲，所到之处赢得观众们的喜爱。
Oh, beautiful. Very nice. Oh, all the different cultures and, you know, very good.
游行组委会主席杰克冯先生对天国乐团和舞龙队非常欣赏。
And a lot of them come out to see the Sangao marching band. They approached us, I think it was 3 years ago. We enjoy it.
多伦多天国乐团2006年4月成立，在过去的三年里活跃于各种社区游行和演出活动中。天国乐团的出现为充满爱尔兰文化气息的 St. Patrick 节大游行增加了一抹亮丽的东方文化色彩。这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黄安琪汉森在加拿大多伦多为您报道。
随着圣派翠克日的来临，爱尔兰后裔在全美各地展开了各种庆祝活动。波士顿是全美第一个举办圣派翠克日游行的城市，15号的第109届大游行盛况空前，其中又以唯一的华裔团队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尤为瞩目。
充满爱尔兰风情的风笛表演以及美国各军种乐队等，吸引上百万热情的波士顿人观看了长达 3.2 英里、历时三个小时的第109届波士顿圣派翠克日游行。这一天也是爱尔兰后裔穿着绿色衣服、佩戴绿色装饰的特别日子。
The Irish were coming over from Ireland. There were two stops. There was Boston and there was New York City.
这个盛大的节日游行中唯一的一支华裔队伍法轮大法团体已经是第二年受到主办方的邀请，其中天国乐团的出现成为了整个游行中颇受瞩目的亮点。
And they're one of the highlights of the parade. Discipline, and I hope they come back for another 50 years.
身着蓝白色唐朝官服的天国乐团所到之处，观众们用掌声和欢呼来表达他们的喜悦，很多观众跟着天国乐团的节奏起舞。新唐人记者波士顿报道。
2009年全世界华人国际系列大赛将于今年6月正式拉开序幕。新唐人系列大赛主席马丽娟表示，新唐人为全世界华人走向国际发挥其优势和才能，搭建了一个难得的艺术平台。他希望通过九大赛事推动传统文化的回归，重塑人类纯正的精神文化内涵。
在当今的世界，能够找到真正的这个我们传统哈、恢复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呢，现在是少之又少，几乎找不到。新唐电视台从2002年开始建台以来到现在呢，我们就是要致力于把中国传统的文化，不单是中国传统，把世界所有传统的正统文化我们都要恢复，重新再恢复。
他举例正在全世界巡回的美国神韵艺术团，通过中国古典舞形式将传统文化几乎全部呈现出来。
中国舞呢，其实呢就是像神韵舞蹈团在舞台上表演的是一样的。我们比赛的要求的内容动作，大家看到了在神韵舞台上表演的呢，我们要求的就是这方面的内容。
他感慨中共这些年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传统歌曲、中国舞以及历史故事等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了。
本来是个中国人，中国歌也不会唱了。这中国舞呢，在世界已经是几乎都已经很找不到太多了，就是真正它传统的东西已经遗失的非常多。通过系列大赛，我们办的这么多系列赛呢，就能把这个很多传统的文化呢，用重新让我们现代的人，包括我们过去的老人，大家一块儿来回味，一块儿来重新把它呢建造起来，重塑呢人们的精神文明。
马丽娟说，2009年新唐人九大赛事于6月将从全世界华人中国舞舞蹈大赛开始，总体要求本着回归传统人类正统文化打分评比的原则不变，个别章程的稍有改动，希望参赛选手关注。 新唐人系列赛事活动从2007年开始，马丽娟感谢过去两届选手的参与，为回归人类正统文化所起的积极作用。随着系列大赛的举办，新唐人九大系列赛事知名度会越来越高，他希望海内外华人积极报名参赛。新唐人记者苏菲纽约报道。
3月2日到3月27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十届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中国多个受中国迫害团体在会议期间以不同的方式向各国人权代表揭露了中共迫害人权的事实，引起了与会代表对中国人权的关注。请看本台记者在日内瓦的报道。
在会议期间，中共迫害法轮功和六四学生见证人一行拜访了德国、泰国、加拿大等多个驻日内瓦人权代表，向他们讲述了中共迫害人权的事实，呼吁国际社会阻止中国人权的进一步恶化。曾遭受过中共酷刑折磨、被关押长达五年多的法轮功学员刘洪昌是首次参加联合国人权会议。
我想通过我把成千上万的信仰者被迫害的真实情况告白于天下，让世人都来看清中共热党的残暴的面目。
在3月11日由法轮功人权和多元信仰国际组织举行的中国人权研讨会上，法轮功学员王海燕讲述了自己因信仰右眼被致残的悲惨经历，呼吁正义人士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八九民运学生领袖张健在六四屠杀中身中三颗子弹，他表示他的存在就是对中共六四谎言的揭露。
但是我想今天他们做1000遍、10000遍的这种辩护哈，倒不如一个活生生的被中共这个人权迫害的人啊，今天在这里做的1分钟的哪怕是1秒钟的这个见证啊，这个是最说服事实的，就事实胜于雄辩的。
研讨会的主办人之一法轮功人权发言人陈世仲讲述了举办研讨会的原因。
中共呢，不但是世界上迫害人权最严重、迫害人权人数最多的这么一个政权，而且呢，迫害人权这个如此之久，在现代社会还没有，这是最最最严重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呢提醒世界注意。
新唐人记者安心在瑞士日内瓦报道。
今年2月份，在山东济南历城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张玉英的庭审中，为他做无罪辩护的律师李苏斌和莫红洛在陈述张玉英无罪的同时，也指出参与办理法轮功学员案件的人员才是在实施对法律的破坏，对法轮功学员的一切罪名都是强加的。请看详细报道。
两位辩护律师对本台记者表示，检察院起诉张玉英的证据是家中有印纸的法轮功真相资料，但是根据宪法，作为有信仰的人，拥有这些资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更不能作为起诉的证据。其次，警方出示的有张玉英签字的搜查笔录和证据物品的清单，是警方后来强加张玉英签字的。
把这个张玉英丢到看守所以后，都扣到他本人名下，让他在上面签了一下，不是当时就出具了这些材料。
李苏斌律师也在庭审中发表了宪法至上、信仰法轮功无罪的辩护词。
比如法轮功修炼者这样的案件不允许律师会见呀，这都是具体的办案人员在实施对法律的破坏，对这些办案人员才应该追究他们的破坏法律实施罪，因为他们有破坏的具体的法律法条，有主观恶意，有行为，都是具备的。
张玉英由于有心脏病、胃病、妇科病等疾病，98年修炼法轮功后病症得到明显改善。08年11月，他被济南历城区610以及当地的唐王派出所30多名警察从家中绑架，随后被关押到济南市看守所。新唐人记者曲明、邵红采访报道。
重庆市法轮功学员、退休干部江西清在重庆的西山坪劳教所一夜之间不明死亡，之后劳教所和检察院不顾家属反对，摘取老人的器官做成了标本，并且强行火化尸体。本台记者近日采访到了江西清老人的女儿，讲述了劳教所和检察院种种不人道的行为。家属们希望通过法律途径和曝光媒体为父亲的死讨说法。
66岁的江西清原为重庆江津区税务退休干部，2008年奥运前正在家中看电视时被远警破门抓走，关在西山坪劳教所七大队。 据江西清的孩子们说，今年1月27号，也就是大年初二，家人去看望时，老人还一切正常，但是不到24小时，劳教所突然通知家人，老人死亡了。江西清的女儿江红质疑，一向身体健康的父亲为什么会突然死亡？
年初二的时候看我爸身体状况什么都蛮好的，第二天24小时不到，一天不到，怎么就突然死亡？他说是他心肌梗塞死亡，我爸没有这个病死的呀，他们从来没有心脏病之类的，怎么会突然之间死亡？
家属要求请外地单位进行独立尸检，弄清楚死因，但劳教所和重庆检察院只允许重庆市法医做尸检，并且在江西清死后一个星期完成，而在2月8号强行火化他的尸体，并摘除他的所有器官做了标本，劳教所宣称不需要法律程序。
反正他说我通知你一下，他们火化了，器官拿出来做标本了就可以了。那你这法律程序不对啊，这个就通知你一下就可以了，什么用不到什么法律程序，对不对的？他们就这样说的。
家属认为劳教所不让家属请外地机构来尸检，其实是想掩盖罪行，毁灭证据。
没签字你怎么尸检？没签字你怎么就火化？你又不是毁灭你证据吗？
据江西清女儿说，由于家属一直质疑死因，拒绝在尸检报告上签字，之后当地派出所和警察经常到江西清儿女的家中骚扰，想迫使家属再签字，借以推卸责任。
动不动的把你弄去问话，我就把你弄去逛个几个小时，还有我哥的工作随时他们都是有的，随时都在可以那个你。
到目前为止，劳教所都没有告知家属江西清老人的器官被做了什么标本，家人连老人的骨灰在哪里都不清楚。在此之前，江西清65岁的妻子罗泽慧也因为修炼法轮功被秘密判刑8年。目前江西清的儿女们继续为父亲讨说法，并通过法律途径和向海外独立媒体揭露父母被迫害的情况。以上是新唐人记者王布鲁采访报道。
位于香港的凤凰卫视日前突然抛出污蔑法轮功的节目与文章，连日来引起海内外不少评论人士的谴责。他们认为凤凰卫视实际上是中共当局出钱办的媒体，这次按中共意图对法轮功进行污蔑攻击，实际上为中共帮了倒忙，反替法轮功弘扬全世界做了宣传。
法国中国民主党副主席江友禄表示，凡是熟悉中共宣传手段的人们很清楚凤凰卫视的做法，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替法轮功做了宣传。
像我们这样人对中共这种宣传很熟悉的人，一听就听出来他们是中共的，因为他们所有的观点都是倾向于中共的。实际上来说呢，他是越是这样弄呢，结果反而替法轮功这些修炼者做了宣传，因为你知道这玩意儿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他奉劝那些尚未明白真相的人不要再受骗。
共产党说瞎话，这是人人皆知的事，谁都知道他们没有不造谣的地方。希望这些看了凤凰卫视的这些人不要相信他们所宣传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都是骗人的假的。
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则指出，凤凰卫视无法代表香港民众的观点。
实际上香港人呢对他们并没有多少的认同，凤凰的他们的播的节目，他们的观点，包括他们这次对法轮功的这些个专门的批判啊、攻击啊，这个并不代表香港人的观点，实际上是代表北京共产党的观点。
他原来可能想帮中共忙，想为中共那个镇压和迫害法轮功呢寻找根据，或者呢是寻找理由，其实呢他这样的做法呢是帮了倒忙，帮了中共的倒忙，等于是帮了法轮功啊在全世界做义务的广告宣传。
李国涛认为，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对于中华民族与全人类所造成的苦难与危害，远超过当年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和89年中共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凤凰卫视对法轮功的污蔑攻击，反而帮助法轮功弘扬全世界。新唐人电视李明特约记者明月采访报道。
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的家人安全抵达美国后，国际社会的反响越来越大。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星期三宣布再次展开逢周三绝食行动，声援高志胜等仍被迫害的大陆维权人士，直至中共当局停止打压。
曾经在2006年和高志胜共同发起维权绝食行动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表示，今次再展开绝食行动，目的是声援高志胜、陈光诚、郭飞雄和胡佳等维权人士，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打压。他强调，绝食行动是无限期的，直到他们都被释放。
我呼吁全世界，包括内地的支援，内地支援维权律师的朋友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绝食行动，只要他通知维权律师关注组，我们就会得他同意之下将他的名字放上我们的网上。
据悉，高志胜近日再次被国安带走并遭虐待，何俊仁相信是为了报复他家人出走，
要他屈服，要他投降，要他放弃他的信仰，放弃他的理想。我想这件事呢，是高志胜是没有冇可能做得到，佢都唔会做。
何俊仁并认为，高律师的家人抵美后将产生极大的效应。
如果中国系唔建立一个法律制度，人权法治系冇办法受到保障，更加唔好讲宪政同埋民主。咁所以咧，我相信呢个信息系非常之重要。咁今次高志胜太太离开咗中国，能够对外去到外地讲出高律师嘅处境咧，系一个最有力、最有力咁样推动呢个运动嘅一股新的力量。
关注组成员亚洲人权委员会主席关尚义律师参加这次的绝食行动，他表示日后会不定期的参加绝食，尽一份心意。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近日，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先生的妻子和儿女摆脱中共控制，顺利抵达美国后，又传出中共当局再度拘捕高志胜律师，并对他施以残酷迫害的消息。中国著名法学家袁宏兵认为，中共当局对高律师的残酷迫害是末日疯狂的表现，如不悔悟，将会被送上正义的法庭。
中国著名法学家袁宏兵先生认为，高志胜律师是当之无愧的英雄，敢于冲破阻力，挺身而揭露中共当局残酷迫害法轮功。
高志胜先生几乎是以一个人挑战整个暴政，公开的站出来讲述法轮功的悲惨遭遇，呼吁整个人类关注法轮功的命运。
袁宏兵强调，高律师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也从未向中共暴政屈服。他告诫还在对高律师实施酷刑或下令实施酷刑的秘密警察，要赶紧醒悟，停止作恶，因为中共末日就要到了。
中共暴政的末日，以及依附于这个暴政的这些秘密警察的末日就要到了。希望他们能够听懂我这个警告，及早的洗心革面，幡然悔悟。
袁宏兵认为，当前5000多万人退出中共组织的退党大潮，说明越来越多的人们觉醒。
退党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的问题，退出共产党意味着和现在这个给中国人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悲剧和人间灾难的邪恶的政治集团进行最后的政治决裂和精神决裂。
袁宏兵表示，他会持续关注高律师的情况，并将那些行恶的人送上正义的法庭。新唐人记者李明、李嘉宏采访报道。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法学教授孔杰荣周四在南华早报撰文说，高志胜是中国最出名的人权律师，敢于遏制腐败，揭露暴行，维护宗教自由。对高志胜施以刑讯逼供的国保队扬言要弄死他，高志胜下落不明已经43天，北京当局应交代他的下落。
逃离中国的高志胜律师的家人在纽约暂时栖身。近日，本台记者采访了高律师的夫人耿和女士，她向记者介绍了在北京时一家人遭受的迫害。
在北京最难的时候，就是说也是很多，最难的时候就是说那个高律师被抓，2006年8月15号被抓了以后呢，警察住在我们家，警察住在我们家，3班，每一班是6到8个警察在家看管我们。这段时间就是很难，因为呢，他就是24小时的把我们家灯要亮着啊， 晚上睡觉呢也不允许把灯拉灭，晚上睡觉呢他还会有一个人坐在我们的房间里，这样就是那个小儿子呢他就不适应，他晚上是不睡觉，灯亮嘛他睡不着觉，我就建议看能把灯拉灭，孩子睡着了再，但是不允许。然后那个我们洗澡他们都会在那站着人看。
他说哭晕车回家也没讲。
他说哭晕回家他没有讲，他表面就是很平常啊，没有讲，就事后了好几天以后我就说，我说你在这两个月是都干些什么了，他也是都回避，有时候我问的多了他就给我透露说，这一次的迫害呢比第一次严酷的多。我说的那你这样你把它写下来吧，他说的，他说我不想写，我不想让你知道。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把它写下来吧，写下来到最后时间长了忘了。他说的永远不会忘，他说永远不会忘的。我还是鼓励他慢慢的写，写下来。所以就说那篇文章吧，他应该都写了一个星期，写了一个星期，写得很艰辛很难受，到最后这篇文章写完了，我觉得他好像身心憔悴，脸很苍白。
他写了真
你
看
了？看了一点就不敢看了，就是说过两天再看一点，就说这篇文章我都没完整的看到底。
高律师15岁的女儿格格来到美国之后才真正了解爸爸在中国所经历的。
我就很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因为他这种长期的这种迫害和折磨啊，他的身体是不堪一击的啊，所以就说到了现在我还是没有他的消息，我觉得我更担心他的生命了啊，我都担心他的生命。长期对我们家的就是那种封闭和与世隔绝啊，好像我们四个人吧，就我们一家四个人感觉到好像我们就是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就是我们的世界一样。要是有一天呢我要是出去了呢，打电话也联系不上嘛，互相联系不上，他就很担心很担心，全家人就为我担心，哎呀会有什么意外呀，会出事呀，会被抓呀，会撞车呀，啊，特别的担心。不管是他出去了我也是一样的，哎呀你说我去找谁去呢啊，稍微我认为就感觉他要出去半个小时就一秒钟一秒钟在家等着他，感觉到甚至他就是不会回来了，就天天的就这么等。
啊，
就是说他在家里吧，他在家里就是说他很愿意活跃气氛啊，他在我们家有限的空间中嘛，他就活跃气氛，就带着孩子玩呀，带着哥哥玩，带着那个小的玩啊，比如说自编自导的那种小娱乐节目啊，哄着孩子又跑又跳又上床的那种啊，就那样。但是我就不参加到他们的其中，我的性格不是那样子，我的心里吧也特别沉重，因为高升受的这些苦呀，在我脑子里面我忘不掉。啊，我忘不掉，我觉得这些他这种迫对他的侮辱呀、迫害呀、这种殴打呀，这种我觉得也在他的心里面，我觉得他也忘不掉，我觉得这是他为了孩子他做的另一面。
小天宇3岁的时候说心里有一根红线跟爸爸连着，爸爸走到哪儿我这根红线就在哪儿。
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希望赶快见到我的爸爸。
见到他会跟他说什么？
爸爸，祝我永远爱你。
我3月11号到达美国洛杉矶，一下飞机呢，我就感觉很轻松、很自由，感觉这是最安全的。就说在这一站应该是很安全了，所以我们就在机场等的时候呢，孩子就能转转呀，就能到超市买东西了。就是说，就是一下了机场啊，许多的华人朋友啊，在机场欢迎我们送的鲜花呀，还有掌声，还有写的那个拥抱自由的那种横幅，让我感觉到很温暖。 感觉到就是高律师，像高律师也许在这中间，嗯，我感觉这就是我的一个家。我也希望孩子赶紧安静下来以后呢，过上正常的生活，啊。
目前拥有8万多名成员的中国冤民大同盟，近日连续遭到中共当局的打压，包括有成员被劳教以及被吊销证件等。冤民大同盟的主席沈婷透露，当局惧怕访民在香港公开退党，所以周永康亲自下令打压大同盟。
中国冤民大同盟主席沈婷披露，大同盟山东成员张金凤被指组织过千名访民在济南集会，同步声援香港3月5日的首次冤民大会，近日遭到当局判处劳教1年09个月。
这一次对他的打压呢，就是给向中国冤民大同盟的第一次挑战，也是中国冤民大同盟成立以后首位的被中国政府劳教的。那么我们这里呢，就是要批评中共当局，劳教在国际社会是一直被关注的，而且劳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这完全是黑箱操作。
另外，去年12月和今年3月前后两批赴港参加冤民集会的总共48位上海访民，护照和赴港通行证都被当局吊销。18日，他们集体到出入境管理局讨说法，并计划进行集体诉讼。沈婷披露，连串针对大同盟的打压行动都是由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直接下令的。
九常委之一周永康亲自下达命令，60之前一定要把我们这个组织消灭在萌芽之中。因为几次出来，我们访民都退，就是说要退出中共的那个政治组织少先队，共产党，这是他们最最害怕的。
但沈婷强调，中共打压非但不会奏效，反而令访民更加团结，如同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一样适得其反。
法轮功的是现实的情况，使他们越打压越反弹，越强大越力量更大。那么2009年，他们是不是还要打压这些已经灾难深重的冤民，起到了法轮功打压的后果的情况下，我想中共很快就是在这个舞台上很快就会完圆。
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目前在大纪元网站上已经有超过5100万人声明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近日有大陆民众表示，共产党不得民心，迟早走向灭亡，很多道路两边和人民币上都可以看到贴灭中共和退党保平安的标语，尤其是印有标语的一元纸币公开大量在流传。
广东龙先生表示，九评共产党这本书和退党大潮的消息早已传遍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老百姓生活没有保障，这样不得民心的政权迟早会灭亡。
我在路上，我看到在一个天桥底下看到有一个贴灭中共这样的一个迹象，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吧，那些权益受到侵害的人强拆还有强征，这些都会造成一种社会怨气嘛，人民都生活不了，这样的政权不可能存在长久的。
湖北王先生表示，大陆上传九评和促三退的讯息很普遍，他拿到过很多真相材料，在公共场合也遇见过讲真相的人。
纸上我看过，我看的是印刷的，有几句话吧，经常可以收到。天灭中共啊，因为这个一块的这个流通量比较大的。我那天在公信上，他也有个老太太，他是公开的传播讲真相吧。
沈阳李先生表示，退党标语在沈阳很常见，白新台村有很多伊利神非法集资案受害人上访被镇压，老百姓敢怒不敢言，现在人们都敢公开骂共产党了。
这是沈阳市这个叫白新台村，就吊了一个横幅，上面写的天灭中共退党自保，这就8个字，挂了3天没人管。
伊利神这个事儿你知道不？
大部分都是贷款，他们没有敢去弄。
新唐人记者熊斌采访报道。
真名声明退出少先队的广西江雅村村民代表钟代友表示，当地华兴高岭土开发有限公司滥采矿土污染水库，2003年4月18号凤翔镇政府以开会为由诱骗村民代表32人至镇政府强行抓捕。隔日中山县公检法冲进村里，有61人被抓，每人交罚款1000元后才释放。
不光打了打，派出所里面也打得半死哦，61个人关押不下，有些是隔壁县，有些都关了几个月，7、8个月。
2007年10月份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回过家，
都在北京。我为了老百姓，是落到这个地步嘛。
2004年8月21号，钟代友被抓后判处有期徒刑3年。 2007年刑满出狱，继续到北京上访。中代友还表示，上访的途径都被堵死，几年来都投诉无门。
污染我们的水库很严重啊，大量的土地啊污染。2001年就开始了，环保部门和那个国土水利部门的三家都给他买通的嘛，又是他们那些国家干部参与这个非法开采和污染水库的，他们国家工作人员，我有证据抓到他们的嘛。
有多名官员入股的华新高岭土开发有限公司，2000年开始在江雅村开采。水库淤积了大量的高岭土后，水位大幅下降，2000多村民的灌溉水也遭严重污染，很多耕地无法耕种。新唐人记者陆方、熊斌采访报道。
在退党大潮超过5100万之际，越来越多的民众觉醒，并勇敢地走出来，诉说自己真名三退的心路。
青年陈基退了队，他解释没有加入中共团员的原因是不想像父辈那样中共说什么就听什么。
反正中国政共产党那些就是让你交钱，然后让你去学习他那些的思想，我觉得我没必要。
曾经从事酒店管理的吴小刚退了中共团队，看了酒瓶共产党，觉得自己很幸运，
脱离了某一个我认为不想再和他为伍的这么一个团队的话，那这个感受是，就是说不能用语言表达的，表达不出来了，就是自己觉得我人生也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
出身干部家庭的简松在大陆就不信中共，不看他的书，不读他的报，出国后有机会读了《转法轮》，又看了《酒瓶共产党》，办理了退团退队手续。
我觉得现在整个人从内心就比以前干净多了，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共产党的真实面目，然后所有的人都希望所有人去退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的话，这个国家会变得更加美好。
温州的杨中兴在家乡从事装修行业，因为计划生育，政府逼迫年轻妻子绝育而来到海外。
在这个退党的那种潮流下，在中共这种迫害下，各方面的呢，就是有必要退出这种绍兴队呀。
新唐人记者苏菲，纽约报道。
据来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消息，河北省大厂县回族自治县下店镇二里半村金明冷轧板带有限公司严重污染当地水源。村民冯军先生17岁大的女儿冯亚楠死于砷中毒造成的白血病，村里已经有50人死亡，村民投诉都遭到死亡威胁。冯军感到共产党太没人性，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
因为工厂污染家破人亡的二里半村村民冯军先生以真名声明退党，并为砷中毒造成白血病死亡的17岁大女儿冯亚楠声明退出共青团和绍兴队。
当地党委政府跟这污染厂方就是官商勾结，欺压百姓，不把老百姓当人。我以前也是中共党人，后来我已经心灰意冷，尤其是领导干部不如日本国民党，我已经决定退这个党。我带孩子，他已经去世了，以我的名义就是说宣布退出的所有的组织。
冯军说，女儿得病后井水化验出砷锰超标国家饮用水的3倍，同时二女儿冯伟南也化验出白血球偏高，当地政府偏袒金明公司，还强征他的土地。
从这样厂来了之后，死亡的人数50人，当地政府谈那个事故的真相，而且他强行征地，他们最后俺们这儿的厂子开工资呢，你必须要做出牺牲。俺们政府一分钱救助没有给我。
冯军还表示，村民投诉都被死亡威胁，当地法院也不给立案，令他感到共产党腐败的已经不如大清朝了。
俺们下游老百姓用污染事告了多少年，俺们政府就派公安局镇压俺们，都是拘留回去黑社会报复俺们，他们已经怕了。我已经挨死2窝揍了，都告诉你了，你的命不值钱，下次就弄死你了。
新唐人记者熊斌，特约记者傅明采访报道。
四川访民孙先生多次上访被打压，两会期间被软禁家中，对共产党感到十分绝望，以真名声明退出中共，并愿意响应退党活动，劝退亲友。孙先生说，
因为这些众多的冤民啊，他根本现在是已经无计可施，那我就退少先队。还有我的爱人是少先队也不愿意退。现在我们周边周围的朋友很多，包括党员什么的，他们对这个共产党已经失去了信心，他们都会退。
山西冯先生的父亲因为上访被拘留，愤而声明退出少先队。冯先生说，村干部官商勾结，把土地廉价卖给开发商谋取暴利，失去耕地后，现在全村的人生活困难。冯先生说，
村里面把地跟盖成房子全部给卖了，但书记还雇啊黑社会给打我们村里了，就是因为没有给我们补偿，也没有地了，现在我们都无法生活了，没有工作，低保没低保。
河北黄先生也因父亲多次上访被拘留和恐吓，声明退出少先队。他说，因为父亲告状被抄家，贵重物品被打劫一空，全家生活受到威胁。黄先生说，
采取一些个精神恐吓的那么一种手段吧，经常有利用所谓的牢头狱霸对我父亲进行谩骂或者侮辱，对我们家这摊吧砸了也抢了，价值有20来万的损失，雇的黑社会差不多。当时是停着电，我们报警了，但是派出所不出警。
新唐人记者陆方雄斌采访报道。
真名退党的温州王先生表示，他早就厌恶专制体制，呼吁中国人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主动认识历史真相，为整个民族的未来负起责任。
两会代表，共产党内定的，不是大家选出来的。他在两会上的话，除了拍手之外呢，他没有什么作为。共产党去掠夺财富啦，现在是党富民穷呢，当时民众你买不起房子啊，看不起病，他是不符合人性的这一块，他其实也就差不多了。我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样主动的参加这退党的活动。
江苏刘先生表示，两会又在强调坚持党的领导，用钱收买人心，让人觉得不耻。他早已看透共产党邪恶的本质，声明退党了。
我19岁入党的，真名退党。我只有写了退党的运输量。两会是他们代表全市当官的和人民全市对立，这和耗子看粮库有什么区别呢？中国道德被当权者完全摧毁了，真话都不让人说。现在人们对这个政府已经深恶痛绝。
江苏退党的于先生表示，老百姓对共产党早就不满了，民主是必然趋势。
我对共产党的我已经看透了，他就是一个骗子，一个无赖，党章没必要有欺骗性。后来在就是生活这个社会阅历吧，不断增长，看到这些领导说一套做一套，共产党的干部这种形象让我彻底的失望。他这个专制制度啊，已经剥夺了很多普通民众的权利，这个专制啊，迟早要完的，该完。
新唐人记者王倩云、熊斌采访报道。
来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消息，近日有大陆失地农民北京两会期间遭中共疯狂的打压，限制人身自由，或维权护地遭暴力镇压，痛恨共产党残暴没人性，声明退出中共一切组织。
湖南失地农民邓先生表示，他的妻子因为上访而坐牢，他早就看不惯共产党为非作歹，以真名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
老些身材看不惯，那就是真正的民主了，确定了。领导不是不吃人吗？老百姓就不会错网吗？就是为这个征收啊，草地就上告，上法就被地方政府抓了，地方政府还都是公共限速。
为过世的父亲声明退党的湖北失地农民周女士表示，她的父亲生前是县里的党代表，为共产党卖命一辈子，死后家里的土地被当地官员强征，维权护地都被暴力镇压。
党代表没有想到共产党一点待遇，我真没想到为共产党到后备工作，最后死到了这么些下层。党代表的后生、儿子、媳妇、孙子，现在一个个的在受他们政府的暴力压铁，中国人民的没有人权。
唾弃共产党的湖北失地农民邓先生哭诉，共产党跟强盗一样，用武力抢光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
我吃吃不下，活不成了。现在我就只80来岁的人了。现在共产党下边的政府跟偷匪一般了，强盗一般。我们现在求媒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闻了。现在人们中国哪还有人权呢？哪还有生存之路了？
新唐人记者陆方、熊斌采访报道。
来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消息，近日有大陆的拆迁户表示， 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官商勾结，强拆民宅，打劫老百姓财产，暴力袭击拆迁户致死，还封锁消息，受害人状告无门，生活困难。他们痛恨共产党残暴，声明退出中共。
声明退出少先队的成都拆迁户王女士表示，当地政府和开发商官商勾结，上百人强拆她的家，杀害她的先生，还封锁消息，现在她状告无门，生活困难。王女士说，
拆迁办的，他在我家里来了，手上夹的是那个斧头、砍刀，还有榔头，他们就使劲的打门，破门而入吧，打我老公，用刀进去我爱人头上砍下去，我被他们打下楼了，我爱人死了，我和女儿没有生活来源。
声明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上海拆迁户周杰表示，中央领导人强调多么重视民生都是骗人的，上海很多房子被当地腐败官员强拆了，家产抢劫一空，多少年了都状告无门。周杰说，
我们是合法的公民，为什么得不到正常的待遇保障呢？是不会动迁到现在两年多了，他不给我安置了算了，我们现在家里东西都到哪里去都不知道了，财务都看不见了。
声明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上海黄女士表示，共产党封锁对他们不利的新闻，访民们特别渴望能看到海外公正客观的报道。王女士说，
上海的一些跟黄海明他们现在强烈的有一个愿望，就是说特别特别想知道，比如说西方国家主流媒体报道的不要经过共产党筛选的参考消息啊，看他们这边报道，我就是觉得有些东西堂而皇之的是在骗人，这跟老百姓争利了，而且已经达到了疯狂的地步。
新唐人记者陆方雄斌采访报道。
来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消息，有声明退出中共的民众表示，中共利用黑社会、军队和警察镇压老百姓，公检法不为，不主持正义，还为虎作伥，学习抗暴英雄杨家的人越来越多，和平解体中共的浪潮也透过人民币纸钞传遍全中国。
声明退出中共的北京方先生表示，他原是北京郊区的农民，搞房地产开发，各单位都要来分一杯羹，到农民手中已经所剩无几了。方先生说，
2005年他们征我们村的地，或者黑社会来了一吓唬你，再把你家人臭打一顿，他现在说啊，稳定压倒一切，他妈压倒包括正义和良知，拿军队警察镇压你，就不让你出声。重庆那儿不是说杀了一军人吗？现在你要不你就忍着，要不你就学学杨家。
方先生还表示，中国宪法如同废纸一张，政府官员都不是民选的，没人监督。方先生说，
人越来越明白了，农民的地让你收了，城市居民的房子让你给抢了，还不是开发商和政府勾着吗？干这事儿吗？他你要给他提意见，他就说你反对这个，反对政府，他就要弄你。
两位遭到公检法部门不公待遇而声明退党的民众说，
我是共产党员，要退出，给我们共产党开选了嘛，不退出不行，我的儿子活活的被别人打死以后证据充足，得不到一个公正答复。
共产党的坏家伙呀，我恨他们呢，文化大革命时间是吧，如果不好嘛，我恨他。
声明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的四川皮女士表示，她收到过很多纸钞上印有天灭中共和退党保平安的标语，退党消息已经传遍中国。皮女士说，
可以退党退团，我看钱币上印过那些一块钱的那个纸钞上面印的，可能这个月我见了两次吧应该。
新唐人记者王倩元、熊斌采访报道。